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日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下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T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伊朗当地时间9月3日凌晨，向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系统实施了拦截，这是美伊本周交火升级后的又一轮袭击。当天，伊朗为此前据报遭美军空袭的婚礼遇难者举行了葬礼。伊朗国家电视台称，一名22岁的女子伤重不治，使这起事件的死亡人数增至5人，更有近70人受伤。相关伤亡数字来自伊朗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3日表示，美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美军则称已经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但从不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美军此前表示，一日的空袭针对伊朗沿海军事目标，是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回应。新一轮交火持续加剧地区安全与能源供应的压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日表示，结束俄乌战争仍有达成协议的机会。乌克兰总统德连斯基同日透露，美国谈判代表预计将在未来几天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相关访问已初步确定日期。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说，美国、中国等国家愿意支持和平解决，但问题最终必须由俄罗斯和乌克兰解决。泽连斯基强调，美国继续积极参与十分重要。俄乌上一次在美国斡旋下举行谈判是在今年2月，此后双方不断加强远程空袭，对港口和商船的攻击也加剧了黑海紧张局势。尽管双方罕见的释放积极信号，目前尚未公布新的谈判议程，也没有说明哪些分歧已经缩小。
美国政府今天宣布，对5家古巴企业及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一名孙子实施新制裁，继续加大对古巴的经济压力。美国国务院表示，31岁的菲德尔·艾内斯托·卡斯特罗，因为是已受制裁家族成员的成年亲属，被列入了制裁名单。受制裁的企业还包括古巴外贸银行、2家矿业企业以及2家能源企业，其中一家从事石油进口。美国今年以来限制古巴获取石油，并威胁对继续向古巴供油的国家加征关税。路透社报道，这进一步冲击了古巴原本脆弱的电网，造成反复停电，并影响物资运输和居民就医。联合国警告，相关局势可能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古巴政府已于7月底提出向私营企业开放部分关键经济领域，以应对制裁的压力。
中尼边境洪水和泥石流灾害搜救仍在继续。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9月3日的通报称，尼方死亡人数升至1259人，5083人失联，超过12000人获救。中国方面截至2日中午确认21人遇难，541人失联。救援重点包括多座水电站隧道。中国、印度和韩国专业队伍正协助尼泊尔军方打通堵塞通道，寻找失联人员。中国西藏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在道路抢通后，于北京时间3日晚8点恢复临时供电，大型机械已进入现场参与搜救，但持续降雨、山体滑坡和落石仍给救援带来困难。这场发生于8月26日的灾害，重创边境沿线村庄、道路和水电设施。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明天阵雨转晴，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国的失业问题是法国《世界报》一篇文章的主题。该报指出，中国当局使用了多种方法来掩盖真实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引发社会不满。相关的文章写道，从表面上看，中国一切似乎都很好，有关失业的数据几乎没有变化，完全在北京当局的掌控之下。七月底，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而且过去一年以来，这一数字的均值也一直是5.2%，低于北京设定的目标5.5%。但是中国失业严重的事实不会因数据不变而不存在。在中国，统计数据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就业问题尤其如此，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稳定。因此，虽然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率一直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就业情况良好。首先，中国就业市场正承受着巨大压力，在官方数据中被严重的低估。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5.2%比较低，中国官方失业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真实的就业状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失业统计范围比较有限，5.2%的城镇失业率主要统计的是城市人口，没有充分反映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者。其次，只要一个人每周工作超过一个小时，就可以被统计为就业，因此一些实际上工作非常不稳定、收入很低的人，也可能不会被算作失业者。再来，中国的青年失业问题尤其突出。2024年6月，中国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曾达到21.3%，这个数字非常高，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之后，中国政府突然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6个月以后，政府重新公布这一数据，但改变了统计方法，把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按照新的计算方法，2023年底青年失业率下降到了14.9%，但是重新计算并没有解决实际的就业困难。之后，青年失业率又不断上升，到2026年7月已经达到了17.9%。不管官方统计数据怎么说，中国的就业问题是实实在在的。
法国世界报表示，目前中国的就业问题与其说表现为大量的人完全没有工作，不如说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陷入就业不稳定，只能从事不稳定没有保障的工作。对于有多少中国人依靠不稳定的零工生活，不同机构给出的估计并不相同。根据官方数据，大约有2亿人依靠零工经济生活，也就是说通过各种临时工作赚钱。但北京经济与贸易大学下属的中国新就业形势研究中心给出的数字更高。该中心估计，2025年中国有2.8亿人从事没有稳定的全职合同的灵活就业，预计到2026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3.2亿人。这意味着在城市劳动力中，大约44%的人从事灵活就业。从事灵活就业的人看起来有工作，但工作时间长，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比较有限。他们不一定被统计为失业者，但却可能处于就业不安全的状态。很多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以及其他平台劳动者都属于这一群体。现在新的现象是，灵活就业也出现在了传统制造业。例如，一些生产苹果手机的工厂会在新产品上市之前大量增加工人，到了产品发布之后，工人数量又会迅速减少。这说明一些企业需要的并不是长期稳定的员工，而是根据生产需求临时增加或减少的劳动者。总的来说，不管官方统计怎么说，中国的就业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官方失业率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判断中国就业市场是否健康，不能只看一个5.2%或者17.9%的官方数字，还应该关注就业质量、工作稳定性、收入水平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
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发生了惨重的泥石流灾害之后，尼泊尔外长认为该国并不是气候变迁的推动因素，却承担了冰川融化的灾难性后果，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美国和印度应该有所赔偿。尼泊尔和西藏的泥石流灾害发生迄今过去8天，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200人，还有近5000人仍然下落不明。尼泊尔外交部长卡奈尔上周接受该国媒体 Tantipur TV 访问时称，这场灾难不是一般的洪水，且规模之大犹如海啸。他认为冰川快速融化是全球暖化与气候变迁的后果，但气候变迁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尼泊尔。我们在为这场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全球危机付出惨重的代价。卡纳尔指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是中国，美国是第二名，第三是印度，这些国家负有历史责任，应该补偿像尼泊尔这样的脆弱国家。尼泊尔的气候倡议者拉兹姆认为，气候变迁的背景下，尼泊尔属于最脆弱的国家，却也是最重视气候和环境议题的国家之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专家桑亚向法新社表示，喜马拉雅山区暖化的速度大约是世界其他地方的2倍，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连锁灾难，就像8月26日的洪灾，一个事件触发许多后续事件。专家一般认为，目前还很难直接把这场洪灾归咎于气候变迁或者全球暖化。 不过气候变迁呢，的确导致高山的冰川变得更加不稳定，未来还可能会发生类似的灾害。尼泊尔官员已经向联合国申请损失与损害的资金，请求进行紧急的援助。国际气候倡议组织也纷纷呼吁工业大国应更加积极的协助。全球要求气候正义运动 DCJ 9月1日已经发布了声明，表示现在需要的不只是同情、哀悼和慰问，更重要的是各国政府正视喜马拉雅山区的民众以及那些身处气候冲击最前沿的社群所面临的处境。富裕国家不能一边把尼泊尔的灾难描述为气候变迁的不幸后果，一边却又继续公然扩张那些驱动了气候变迁的产业。
中国金融和住房监管部门近日推出一系列房地产新规，包括将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延长至40年，并改革商品房预售及房地产融资制度。新规试图通过降低月供、保障住房交付来提振购房信心，但其实效果受到质疑。分析人士警告，限制开发商使用购房者的预售款融资，可能进一步加剧部分房企的资金周转压力。中国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和城规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及中国证监会8月28日联合发布3份纲领性文章，提出将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从目前的30年延长至40年，以降低购房者的月供压力和提高贷款能力。以贷款100万元人民币，年利率3%计算，分30年偿还，每月还款约4216元。若分40年偿还，那每日还款约3579元，月供减少约637元。不过，由于还款期延长，购房者最终交付的本金和利息总额将增加约20万元。部分舆论认为，延长房贷期限有助于减轻购房者的短期负担，提高民众的购房意愿。不过，现居新西兰原籍广州的 Poppin 对此持怀疑态度。20多年前 ，Poppin 曾在广州附近的番禺购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住宅的建筑和维护质量参差不齐，可能使一些人对承担长达40年的房贷望而却步。Poppin 称，那些楼的品质能超过40年吗？我在广州有买房的经验，我在海外也有买房的经验，那时候还是香港的房产商去番禺起的房子，它的质量还比现在好得多。你看现在中国的那些房产商到香港去建的房产都已经超级有问题了，我买的房子20年就已经觉得很旧了，我在国外买的第一套房子已经有50年历史了，都比我那一个20年的房子要新要坚固。他说40年的房贷我买回来的是豆腐渣，还是真的一个我可以住40年的房子呢？那如果我只住40年的话，我租房子就好了，我不喜欢我还可以换一个。Poppin 还认为，延长贷款期限并不能消除购房者面临的就业、健康、家庭和退休风险，也不意味着普通年轻人更容易承受首付款和长期债务。他说，贷款不是零贷款，是要首付的，首付也不可能是10万、20万这么便宜吧？年轻人18岁就可以出来工作，我要存多久才能有这笔首付呢？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兰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
汇聚优质师资，拍摄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下周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特朗普政府今天再次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紧急申请，要求解除联邦法官对邮寄选票新规的临时禁令。此前数小时，政府律师在波士顿的听证会上未能确认执行新规所需的电脑系统是否已经可以运行。按照新规，各州需要使用符合统一要求的选票信封，并向联邦网络平台上传选民名单，资料不匹配可能导致选票无法寄出。法官塔尔瓦尼质疑，在中期选举临近时推行未经充分说明的系统可能影响选民的投票，政府则认为邮政部门有权规范信封设计和收件人信息。北卡罗来纳州计划4日开始寄出邮寄选票，最高法院此前允许政府推进相关计划，但尚未对新规本身是否合法做出最新的裁决。
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今天提出新规，拟取消再招生奖学金及其他校内项目中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私立学校的联邦免税资格。政府称以多元化或公平为名实施种族优待也将受到限制。提案涵盖私立中小学、大学、职业学校等，估计可能涉及约1.8万所教育机构。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学校不能以重新命名政策的方式规避要求。根据提案，学校仍可依据家庭收入、居住地区、是否为家庭首名大学生等不涉及种族的标准帮助弱势学生。宗教学校也可保留宗教课程和相关招生要求。目前规则仍处于提案阶段，尚未生效。按拟定安排，最终规定将适用于2027年5月31日或之后开始的纳税年度。
密苏里州最高法院9月3日一致裁定，禁止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中使用特朗普支持的新国会选区地图，并要求该方案交由全州的选民公投。共和党去年推动重新划界，希望多赢得一个联邦众议员的席位，反对者随后提交了超过30万个签名要求公投，但州务卿霍斯金斯以国会划区选区划分不适用公投程序为由拒绝。法院认为公投请愿合法有效且及时提交，因此新地图从未正式生效。今年11月选举应继续使用2022年通过的地图。新地图已用于今年8月初选，州总检察长哈纳维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这项裁决使共和党通过重新划界扩大席位优势的努力遭遇挫折，也让密苏里州的选区争议进入了新的法律阶段。
美联社今天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已起诉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克里斯蒂安·卡斯特罗，指控他就今年一月明尼阿波利斯一起枪击事件向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目前相关案卷仍处于密封状态。当局称卡斯特罗当时开枪击中一名委内瑞拉男子的腿部，执法人员最初指控伤者等人使用扫帚柄和血铲袭警，但视频证据使这一说法受到质疑。检方随后撤销了针对相关男子的指控。卡斯特罗还面临明尼苏达州提出的袭击及虚假报案指控，由于德州未立即批准将他移交明州，他上周获释。伤者律师认为联邦指控不足以反映案件严重程度，要求全面追责，相关指控仍有待法院审理。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据州选举部门近期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的华州初选中，20267张选票因为邮戳过晚或者未能及时送达而没有被计入结果，创下了新的记录。2024年同期，这一数字为16131张。由于今年初选投票率更低，迟到选票的拒收率反而上升了32%。从全州近200万张初选选票来看，被拒收的迟到选票比例不足1%，但在胜负可能只相差几十票，甚至个位数选票的地方选举中，这一数字仍可能改变结果。 今年华州第42立法选区州参议员初选中，第二名和第三名之间就只相差4票，最终需要人工重新计票。
华州国务卿史蒂夫·霍布斯和联邦参议员玛利亚·坎特维尔9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迟到选票问题在农村地区尤其突出。与2024年初选相比，梅森县和史蒂文斯县的迟到选票拒收率增加了3倍以上，亚基马、奥卡诺根和富兰克林县也增加约2至3倍，全州39个县中有19个县的拒收率至少翻了一番。与此同时，金县、皮尔斯县、斯波坎县和克拉克县等人口较多的地区，迟到选票反而有所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地区通常设有更多投票箱，选民不必完全依赖邮政系统。今年初选期间，全州超过2/3的选票通过官方投票箱交回。
Uber 正在裁减93名西雅图地区的员工。根据公司本周三向华盛顿州提交的监管文件，此次裁员是 Uber 全球大规模重组计划的一部分。本周宣布将削减约10%的员工，涉及约3300人。 Uber 的首席执行官 Dara Khosrow Shahi 在发给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公司希望通过减少管理层级，简化团队的结构，让组织运作更加高效。达尔表示， Uber 过去5年的财务表现持续改善，但公司内部架构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管理层级增加，员工花在协调和沟通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此次重组能够让公司把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未来的业务，其同时加快内部的决策速度。他表示，更精简的组织意味着更明确的职责、更快速的决策，以及员工能够把更多时间投入实际的业务，而不是内部的协调。
台湾公共交通局宣布，西雅图北部新的派恩赫斯特轻轨站将于9月30日正式开放载客。这座车站位于 I-5 与东北130街附近，夹在北门站和海岸线城市一带的轻轨站之间。台湾公共交通局首席执行官窦周四公布了开通日期，而9月30日也正好是华盛顿大学秋季学期开学首日。派恩赫斯站开通后，海湾公共交通局近2年来密集启用新轻轨站的阶段也将暂告一段落。按照目前规划，区域轻轨系统下一座新车站最快要等到2031年，地点是雷尼尔谷的格雷厄姆街站。
华盛顿州男子鲁迪·维列达梅西亚在科罗拉多移民拘留中心被关押超过4个月后，近日终于回到华州北部与家人团聚。不过他的返家过程并不顺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在距离其住所超过2000英里的州将他释放，而家人和律师一度甚至无法确认他究竟身在何处。47岁的维列达姆西亚原籍洪都拉斯，2010年未经授权进入美国。根据他为签证申请提交的公证个人陈述，他当年在墨西哥遭暴力贩运集团绑架，并被带过了美墨边境。目前他正在申请专门为人口贩运受害者设立的 T 类签证。
经典科幻系列《星际迷航》迎来诞生60周年，西雅图流行文化博物馆将于9月5日举行全天特别庆典。从经典剧集放映、演员见面到互动工作坊、主题展览和建长椅体验，为《星际迷航》粉丝打造一场沉浸式纪念活动。白天庆典从上午8:30持续至下午4点，活动包含在博物馆当天门票内。星际迷航于1966年9月8日首次播出，至今已经发展出多个电视剧系列、电影和庞大的全球粉丝文化。此次60周年活动中，观众可以提前投票决定当天播放的经典剧集，候选作品来自星际迷航原初系列、星际迷航下一代、深空九号和航海家号等多个系列。
西雅图海鹰队出售给科斯拉家族的交易于周四正式完成，标志了这支 NFL 球队经历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所有权交接。不过在最终的法律文件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在最新披露的联合所有者名单中出现了两个对于太平洋西北地区科技界而言颇为熟悉的名字。前 Active 首席执行官兼资深西雅图企业家桑尼·古普塔，以及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医疗保健私募股权公司 Fraser Healthcare Partners 的管理合伙人纳德·奈尼。
西雅图警察局正在调查周三晚间发生在西雅图南部的一起枪击事件，该事件导致多处房屋和车辆受损。 警方于当晚约9:29接到报告，称南霍利街2900号街区传出枪声，随即赶赴现场。警方在路面及附近的公园内发现了40多枚弹壳。调查人员确定，事发前有2辆车驶入路口，随后发生了多起枪击。警方表示，当时公园内的人员似乎与街上1-2辆车内的人员发生了交火。据警方通报，共有5处房屋和3辆车被子弹击中，目前未收到人员受伤的报告。该局的枪支暴力减少小组正对引发此次枪击事件的情况展开调查。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明天阵雨转晴，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据《卫报》9月3日报道，国际足联本周向美国联邦法院提交文件，要求驳回欧足联的证据调取申请，称其法律行动是抹黑运动。欧足联8月底向美国4家法院提出申请，拟收集国际足联及投资机构的文件和通信记录，为可能针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的刑事程序做准备。争议涉及其推动的商业融资计划，国际足联反驳说，欧足联尚未在瑞士启动相关的诉讼，调取资料可能泄密保密的信息，并主张双方应依章程通过仲裁解决争端。
阿根廷足协9月2日晚宣布，国内下一轮多项男女足球赛事将在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时暂停1分钟，由球员和球迷共同鼓掌致敬刚刚宣布退出国家队的梅西。第10分钟对应梅西长期身披的10号球衣。今年39岁的梅西于8月31日宣布结束长达21年的国家队生涯。他代表阿根廷出场207次，攻入125球，两项数据均为队史纪录。梅西曾带领阿根廷夺得2022年世界杯冠军，并另外2次闯入世界杯决赛。退出国家队后，他仍将继续代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迈阿密国际参加俱乐部赛事。
今年 NBA 休斯顿火箭队宣布与阿门汤普森完成了提前续约。据 ESPN 报道，新合同为5年2.08亿美元，2027年生效，并包含10%的交易保证金条款。24岁的汤普森是2024年选秀第4顺位的球员，上赛季场均贡献18.3分、7.8个篮板和5.3次助攻，总出场时间位居联盟的第一。在范维利特因伤缺阵的期间，他承担了更多组织进攻任务。火箭总经理斯通表示，汤普森攻防兼备，持续进步，球队看好他的未来。
美网今天继续进行，男单3号种子阿利亚西姆爆冷1-3不敌哈恰诺夫，弗里茨直落3盘晋级，女单大阪直美苦战3盘过关，斯瓦泰克也顺利获胜。中国选手方面，郑钦文2-1击败普丁塞娃晋级32强。此前一天，吴毅以7-5、6-3、6-1战胜达克沃斯，时隔4年重返美网32强。 王鑫于1-2不敌卡林斯卡娅，止步次轮。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今天全面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686.1点，上涨1.18%；标普500指数收于7747.71点，上涨1.0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584.06点，上涨1.4%。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2.39%，报4520.3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收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0.73%，报91.67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0.18%，报95.8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7184.82美元。
加州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57.99点，上涨0.4%；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761.99点，上涨2.18%。日本日经225指数报收64769.74点，上涨0.86%。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1.68元人民币。
美联储理事沃勒今天表示，如果接下来的通胀数据继续显示物价压力缓和，他愿意支持在本月议息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如果通胀再度升温，他也可能支持加息。这番表态缓解了市场对近期加息的困扰。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1.18%，标普500指数上涨1.0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40%。投资者接下来将关注4日公布的8月就业报告以及下周的通胀数据，判断美联储9月15日至16日会议的政策方向。
英伟达今天宣布，将以129.3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开发者平台 Hugging Face， 进一步扩大其在芯片以外的人工智能业务布局。这个平台拥有超过1800万名用户，汇聚了大量模型、数据集和应用程序，是开发者分享和使用开放模型的重要渠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收购后平台将继续开放，开发者可以自由选择模型、构架、云服务和计算硬件，不必使用英伟达产品。
特斯拉今天将数十辆没有方向盘和制动踏板的 Cybercab 投放到德州奥斯汀街头，推进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市场期待新业务带来增长，特斯拉股价当天上涨超过5%。与此前使用普通车型的自动驾驶出租车不同， Cybercab 车内没有供乘客接管驾驶的传统操作装置。特斯拉仍需证明其主要依靠摄像头的系统能够安全应对复杂路况，并争取公共信任。竞争对手 Waymo 在运营车队和出行服务规模上仍然领先。特斯拉计划向更多城市扩展，但全面开放服务的具体安排尚不明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强 Cherry 您播报的，今天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未央。
见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欢迎再次相聚读书观影。在这里，我们翻开书页，也凝望光影，不做高深的说教，也不堆砌华丽的辞藻，只是借着一部作品，聊聊现实生活里的喜怒悲欢，看见普通人的处境与思考。希望每一次停留，都能带给你片刻安静的思考。也愿我们都能在文字和故事当中照见自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分享的书籍是《人间值得》，出自日本心理医生中村恒子之手，由同为心理从业者的奥田宏美整理完成。写下这本书的时候，恒子奶奶已经90岁， 那时的他依旧坚持出诊，算下来他已经在心理诊疗这个行业走过了70个年头。恒子奶奶的人生并没有什么传奇高光，她出生在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年代，家里孩子众多，家境拮据。16岁，为了能够养活自己，她抓住难得的机会远赴大阪学医。求学路上充满动荡与艰辛，学医最初的出发点也并非什么宏大理想，只是希望拥有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本事。走入婚姻之后，她的生活依旧充满磨难，丈夫嗜酒成性，挥霍钱财，很难承担家庭的责任，家里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恒子奶奶身上。她没有选择离婚，为了两个孩子，一边坚持心理医生的工作赚钱养家，一边操持家务，独自拉扯孩子慢慢长大。漫长岁月，她见过无数来访者，听过无数普通人的苦楚，也亲身扛过生活里一桩桩一地鸡毛的现实困境。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晦涩的心理学专著，没有高深的理论，全部是他结合自己一辈子的亲身遭遇，还有接待无数来访者积攒下来的生活感悟。书里聊的全都是我们普通人时时刻刻会碰到的现实难题。聊到工作，他坦诚地说出工作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谋生，靠劳动换取报酬，这一点并不可耻，不必逼迫自己一定要热爱手上的工作，能找到热爱固然幸运，如果做不到，把工作当作养活自己的途径就足够，不必把全部人生价值都捆绑在工作之上，压力过大的时候也不必一味硬撑。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管是伴侣、家人还是身边的朋友、同事，他提出大多数烦恼根源都来自过高的期待，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固有的想法，强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期待行事，只会不断消耗自己。人和人之间保持一份舒服适度的距离就好，不刻意讨好，也不过分纠缠，接纳彼此想法的差异。谈及婚姻与家庭，他结合自己不算圆满的婚姻经历讲到，很难拥有完美无缺的家庭关系，不要对伴侣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夫妻之间不必强求事事契合，对待子女也不要执着把孩子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孩子长大之后就要学会放手，尊重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书里也坦然地讲到苦难这件事，苦难本就是人生的组成部分，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当委屈痛苦降临的时候，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振作起来，允许当下的处境就是不尽人意，不必追逐轰轰烈烈的人生，平凡安稳地活着本身就拥有意义。同时他反复提醒大家，不要沉溺于过往的遗憾，也不要过度为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焦虑，过去已经无法更改，未来又捉摸不定，人真正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不用给自己定下宏大遥远的目标，认真对待眼前的一日三餐，做好手边一件件小事，累了就坦然休息，学着接纳普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走到人生暮年，他也平静看待衰老和死亡，不必惧怕岁月流逝，年纪越大越要学着放下心中执念，好好善待自己。恒子奶奶经历过贫穷、战争、不幸的婚姻，扛过数十年生活重压，可她依旧认为哪怕生活满是琐碎与苦涩，人间依旧值得我们好好生活。我们常常听人说感觉生活好累，工作卷不动也躺不平，人际关系复杂又耗神，内心的焦虑像个无底洞，可我们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方式本身就出了问题？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被一种必须怎么样的思维捆绑着，必须成功，必须被喜欢，必须掌控一切。那么懂得一点让内心平静的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90多岁的中村恒子奶奶，一位工作了70年的心理医生。她的一生经历了战争、经济萧条和无数的人生困境， 却始终保持着从容与平和。而想要获得他那样的心境，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词说起，足够。恒子奶奶的人生信条是不求功成名就，只要能照亮某个角落就够了。如今成功学泛滥，每个人都想当主角，可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心理环境之中？未来的幸福感又该如何构建呢？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此都有疑问，而这一句话恰恰是对这个时代病的一剂解药。它不是在教我们躺平，而是在教我们建立一个稳固的内心支点。根据恒子奶奶的阐述，这种足够好的心态源自于她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在过去，虽然人们也为生活奔波，但社会的比较范围往往只发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例如邻居、亲戚。即便有了广播、电视这些媒体的加持，这个范围依然有限，但互联网却可以大范围地将他人光鲜亮丽的生活瞬间推送到我们眼前，从而使焦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和蔓延。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人的一切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而摆脱烦恼就在于课题分离。要知道，在足够好的心态形成之前，人们在追求目标时往往被社会和他人的标准所绑架。在这个被他人标准垄断的评价体系里，我们显然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会感到无尽的疲惫和无力感。但是恒子奶奶的哲学告诉我们，可以通过课题分离这个工具，清晰地划清什么是自己的事，什么是别人的事。别人的评价和期待，那是他们的课题，我们无权干涉，也无需负责。而我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感受，这才是我们的课题，需要全力投入。这样，精神的能量就得到了更为高效的配置和利用，不再浪费在无谓的内耗上。第二个方面，所谓对当下的专注，指的是我们可以将精力从对过去的懊悔和对未来的担忧中收回来，完全投入到眼前能做的事情上。这样，我们内心体验的丰富程度就超越了时间的束缚，对过去和未来的焦虑垄断也就随之被打破了。随着一份份当下的专注被创造出来，人们从生活中获得的踏实感就会变得更为强烈，生命的质量也会更为厚重，内心的运作效率也就提高了。不过，这种心态的转变也会给固有的思维习惯带来冲击，它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选择足够好而非最好的，选择专注当下而非焦虑未来，都会给内心的稳定带来很大的增益。此外，恒子奶奶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将宏大的、虚无的人生目标转换为微小的、具体的当下行动。这里所说的宏大目标，是指诸如我要幸福、我要成功这类抽象而遥远的概念，而微小行动则指的是好好吃一顿饭、认真听完一次对话、完成手头这件小工作。在现实中，每个人都可以设定宏大目标，比如有人立志要成为亿万富翁，有人发誓要找到完美的灵魂伴侣。如果这两个人只是盯着遥远的结果，那么这个目标在他们漫长的奋斗过程中就是虚幻的，并且会带来持续的挫败感。比如在寻找灵魂伴侣的过程中，因为一次相亲失败就感到绝望，便是被自己宏大的目标压垮了。但如果不去紧盯找到完美伴侣，而是把目标换成今天真诚地和一位新朋友交流，状态就完全不同了。从本质上看，微小的行动是基于当下可用的资源发起的，它标志着我们正在真实的生活。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客户沟通后，人就很容易获得一份当下的成就感和信心。这个例子就说明，宏大而抽象的目标在执行效率上是远不如微小而具体的行动的。因此，当人们把生活重心从成为谁转入到体验什么后，就由追逐虚幻的结果变成了经营真实的生活，其生活质量和内心平静度都会大幅度上升。然而，虽然足够好的心态可以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内心稳定， 帮助他们度过情绪的危机，但这种心态本身其实也是需要不断练习和巩固的。我们懂得了很多道理，但从本质上，这些认知还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在生活里反复磨练。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外界的压力和诱惑再次袭来，而我们又没有及时调整，那么我们也可能再次陷入焦虑的困境。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就是心态的反复。对于修行内心平静而言，心态反复几乎是一个常态。由于人性本质是趋于避难的，所以在接触新观念后，我们都会停留在旧的舒适区，只留下一小部分的注意力去践行新的心态。因此，一旦大规模的生活压力发生，如果没有觉察和调整，心态的回落就几乎成了必然。而心态反复的发生，其实是心理领域多重因素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一个人究竟是否选择坚持新的心态，取决于他对于这种心态带来的好处的信心，而信心是由其每一次践行带来的正反馈决定的。如果他发现每一次选择足够好，都让自己更轻松，每一次课题分离都让自己更自由，那就说明这条路是可行的。现在距离恒子奶奶写下这些智慧已经过去了多年，在岁月的冲刷下，社会的焦虑好像有增无减。每一天我们都照例被海量信息冲击，为未来担忧，但事实上，在表面喧嚣的背后，寻求内心平静的渴望从来都没有消失。内卷的加剧，未来的不确定性，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我们修行的道场。那么在下一次焦虑袭来时，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吗？从现在看，只要我们开始练习，情况就会变得乐观。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这本书的存在，似乎是对黑格尔这句预言的一次温柔反驳。这本书以平和温暖的笔触记录处理人际关系，是世界上最累心的事。职场中的勾心斗角，家庭里的期望压力，朋友间的渐行渐远，每一段关系都可能成为消耗我们能量的无底洞。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曾为如何维系一段关系而身心俱疲。那么，懂得恒子奶奶关于人际关系的适度哲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想要掌握这份哲学，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词说起，距离感。恒子奶奶处理所有关系的核心秘诀，就是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他认为，无论是同事、朋友还是家人，都不能太过疏远，也不能过分亲近，要保持一种伸出手刚好能够触及对方，但又不至于侵入对方空间的微妙平衡。这并非冷漠，而是一种最高级的尊重。它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呵护关系。根据恒子奶奶一生的实践，这种距离感的智慧源于她对人性本质的深刻理解。在过去，虽然人际关系也复杂，但社交范围往往局限在一个相对固定和狭小的社区内，例如一个村庄或一个单位。即使有了书信和电话的加持，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有限。但现代社交网络却可以大范围地将我们卷入无数或深或浅的关系漩涡中，从而使我们在情感上的投入与回报常常失衡，心力交瘁成为常态。社会学家格奥尔格·布齐梅尔曾论述过，现代城市的社交特点正是短暂、偶然、匿名。在这种环境下，试图与所有人都建立深度连接，无异于情感的自我消耗。要知道，在建立距离感的意识之前，人们在处理关系时往往遵循着要么过度卷入，要么彻底割裂的二元模式。在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我们显然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常常陷入掏心掏肺后受伤，或是彻底孤独的两难困境。但是恒子奶奶的适度哲学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心理边界这个工具，清晰地为自己的人际交往划定一个舒适区。别人的情绪和选择，那是他们的领地， 我们无需为之过度负责，而我们自己的感受和底线，这是我们的领土，需要坚决守护。这样，我们宝贵的情感能量就得到了更高效的配置和利用，不再浪费在过度负责和无力改变的事情上。第二个方面，所谓不求改变他人，只求改变自己心境，指的是当我们与他人，尤其是与伴侣、家人产生矛盾时，放弃你必须按我的想法来的执念，转而将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思考我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来面对无法改变的对方，这样关系的张力就会从对抗走向共存，对方带来的情绪压迫也就随之被打破了。随着一份份内心的释然被创造出来，人们从关系中感受到的压迫感就会大幅降低，这样关系的存续空间反而会变得更大，情感的流动也就会更为顺畅。不过这种心态的转变也会挑战我们的控制欲，它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选择放下而非说服，选择接纳而非改造，都会给关系的缓和与自我解脱带来巨大的红利。此外，恒子奶奶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将宏大的抽象的情感承诺转换为微小的具体的支持行动。这里所说的宏大承诺是指诸如我要让你永远幸福，我们要做一辈子的知己这类沉重而遥远的誓言，而微小支持则指的是今天为他泡一杯茶，在他烦恼时安静的倾听，在他需要时提供一个简单的建议。在现实中，每个人都可以许下宏大承诺，比如有人对妻子发誓要让她成为最幸福的女人，有人对朋友承诺永远两肋插刀。如果这两个人只是依赖这种空洞的誓言，那么这些承诺在日复一日的琐碎摩擦中就是脆弱的，并且其价值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递减。比如朋友遭遇了经济困难，自己无法拿出巨款实现两肋插刀的誓言，于是感到内疚，关系反而变得尴尬。但如果不去空谈誓言，而是在那段时间经常请朋友吃饭，默默地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找工作信息，情况就完全不同。从本质上看，微小的支持是基于当下可用的资源和情感状态发起的，它标志着我们正在真实的维系关系。一次提前回家共进的晚餐，一个主动承担的家务，都比一句空话更有温度。这个例子就说明宏大而抽象的情感承诺在维系关系的效率上是远不如微小而具体的支持行动的。因此当人们把关系维系的重心从执着于华丽的语言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之后，就由追逐虚幻的关系理想主义变成了经营真实的关系现实主义，其关系的韧性和温暖度都会大幅度上升。然而虽然距离感和微小支持能为人们提供有效的情感保护，帮助他们度过关系的危机，但这种模式本身其实也需要克服我们天性中对融合与热烈的渴望。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懂得了保持距离的道理，但从本质上我们依然渴望亲密无间，这是我们的生物本能。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孤独感或控制欲再次袭来，而我们又没有及时警觉，那么我们也可能再次陷入关系的内耗。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就是关系模式的倒退。对于休息不疲惫的关系而言，模式倒退几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由于人性本质是渴望完全占有和被占有的，所以在建立新关系模式后，我们都会在旧习惯的舒适区徘徊，只留下一小部分的意志去践行新的模式。因此一旦遭遇强烈的情感诉求或冲突，如果没有高度的觉察和自律，关系的混乱就几乎成了必然。而模式倒退的发生其实是心理和社交领域多重因素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一个人究竟是否选择坚持适度哲学，取决于他对于这种哲学带来的长期益处的信念，而信念是由其每一次成功实践带来的轻松感所巩固的。如果他发现每一次保持距离都让关系更舒适， 每一次提供微小支持都让彼此更舒心，那就说明这条路是行得通的。恒子奶奶用她70年的职业生涯和人生经历印证了这套哲学的可行性。在岁月的长河中，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好像从未停止。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犀利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每一天，我们都照例要面对各种复杂的人际课题，但事实上，在表面纷乱的关系背后，寻求一份清爽、温暖、不疲惫的连接，是每个人心底的渴望。社交媒体的虚假繁荣，职场的高流动性，家庭的代际压力，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我们实践适度哲学的练习场。那么，在下一次人际关系让我们感到疲惫不堪时，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吗？从现在看，只要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去练习保持距离和提供微小支持，情况就会变得乐观。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恒子奶奶的人际智慧，正是对我们深陷关系泥潭这一历史循环的一次深刻洞察与慈悲指引。这本书以平和温暖的笔触，记录了恒子奶奶一生的智慧点滴，在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心理滋养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读者审视自己的人际网络，定期清理消耗性的关系，用心滋养滋养性的关系，学习设定界限的技巧，避免陷入人挤俱疲的困境。我们谈完了如何用适度的距离感来守护关系的温度，让彼此轻松自在。但清醒的现实是，我们生命中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消耗，并非来自家人朋友，而是来自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工作。它常常以谋生的名义吞噬我们的热情，耗尽我们的心力，将我们推入倦怠的泥潭。恒子奶奶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具颠覆性的视角，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剖析的核心工作的本质。我们常常听人说，工作太痛苦了，找不到意义，每天都在内耗，可我们又不得不为了薪水而继续。现在我们处在什么样的职业环境之中？未来工作的意义又该如何寻找？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此都有深深的困惑。那么，懂得一点恒子奶奶关于工作的田园哲学，就显得尤为关键。而想要重新定义我们与工作的关系，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词说起，吃饭。恒子奶奶有一个非常朴实又震撼的观点，工作只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而已，这就是人为何要工作的根本。请注意，她用了只是，这并非贬低工作，而是为工作祛魅。她把工作从高高在上的人生价值唯一实现途径的神坛上拉下来，回归到其最本质的功能，为了吃饭，为了生存。这听起来似乎不够崇高，但这恰恰是构建健康工作观的第一块基石。根据恒子奶奶70年的职业生涯，这种为吃饭而工作的理念源自于她对生活与工作之间平衡关系的深刻洞察。在过去，虽然人们也劳作，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往往是比较模糊的。例如农耕时代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使到了工业时代，下了班离开工厂，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但现代的通讯技术却可以无孔不入地将工作侵入我们生活的所有时间和空间，从而使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彻底瓦解，倦怠感如影随形。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指出，知识工作者自己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自己不为工作划界，就无人能为我们划界。要知道，在建立工作为吃饭的清醒认知之前，人们要么被激情论绑架，认为工作必须充满激情和意义，要么被躺平论诱惑，认为工作一无是处。在这种两极摇摆中，我们显然无法找到平衡，因此常常陷入要么燃烧殆尽，要么虚无焦虑的困境。但是恒子奶奶的务实哲学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划定边界这个工具，清晰地分开工作与生活，从时间上设定明确的下班时间，并坚决捍卫它；从空间上创造一个离开工作环境就能进入的生活领地；从心理上练习，在下班后将自己的情绪和思绪从工作事务中抽离出来，这样我们宝贵的生命能量就得到了更清晰的区隔和保护，不再让工作无限制的征用。第二个方面，所谓在田园里寻找价值，指的是在接受了工作为吃饭这个坚实底座之后，我们反而能更轻松、更纯粹地去发现工作中的一些微小的、具体的乐趣和意义。它可能是一次顺利的团队协作，可能是解决了一个棘手的小问题，也可能是帮助同事或客户。这样，工作的价值感就从必须实现宏伟蓝图的沉重负担，转变为此刻耕耘的喜悦，那份必须功成名就的执念也就随之被打破了。随着一份份微小的成就感被创造和积累起来，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滋养就会变得更为持续和真实，这样工作的体验也会变得更为厚重，职业体验的持久性也就增强了。不过这种心态的转变也会给我们根深蒂固的事业心带来冲击，它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选择够好而非完美，选择准时下班而非熬夜表现，都是在给长远的职业生涯和生命质量进行健康投资。此外，恒子奶奶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将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职场思维转换为一种滋养性的共生共长的园丁思维。这里所说的战场思维，是指将同事视为对手，将领导视为法官，将任务视为战斗，时刻处于紧张和防御状态。而园丁思维则指的是将自己视为一块田园的照料者，我们播种、浇水、除草，关注的是工作成果本身的生长， 而不是整天与身边的人相互比较。在现实中，每个人都可能陷入战场思维，比如把同事视为晋升的唯一障碍，整天琢磨如何打压对方。如果人陷入这种思维，那么工作环境就是紧张和充满敌意的，并且精力会大量消耗在无谓的内斗上。但如果跳出这种对抗模式，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当别的部门需要配合，战场思维下会故意拖延，让对方难堪。但如果采用园丁思维，会想配合他顺利完成这个项目，也是我职责田地里的一桩好事，能让我的整体工作环境更和谐，那么便会选择积极协作。从本质上看，园丁思维是基于长期主义和整体福祉的，它标志着我们正在经营一份可持续的职业生涯。这个例子就说明，对抗性的短视的战场思维，在职业幸福感和长期发展的效率上，是远不如滋养性的长期的园丁思维的。因此，当人们把工作的心智模式从战斗者转入到园丁后，就由追逐零和游戏的疲惫，变成了经营正和游戏的从容，其职业安全感和满意度都会大幅度上升。然而，虽然划定边界和园丁思维能为人们提供有效的职业防护，帮助大家度过倦怠危机，但这种模式本身其实也需要克服我们天性中对竞争和短期利益的恐惧。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懂得了不争的道理，但从本质上，我们依然害怕在竞争中落后，这是我们的生存本能。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晋升机会来临，或财务危机出现，而我们又没有守住心神，那么我们也可能再次被卷入斗争的漩涡。在组织行为学上，这种现象就是环境同化。对于休息不疲惫的工作之道而言，环境同化几乎是一个持续的挑战。由于组织文化本身拥有强大的力量，所以在树立新工作观后，我们都会在固有集体氛围的压力下徘徊，只留下一小部分的定力去践行新的模式。因此，一旦遭遇激烈的内部竞争或绩效考核压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锚点，心态的失衡和边界的溃散就几乎成了必然。而心态反复的发生，其实是个人与组织环境多重因素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一个人究竟是否选择坚持田园哲学，取决于他对于这种哲学带来的长期生命质量的坚信。而信念是由每一次准时下班享受生活，由不参与内斗而获得的心神安宁所带来的美好体验所强化的。如果他发现每一次坚守边界都让生活更幸福，每一次与人为善都让工作更顺畅，那就说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恒子奶奶用她工作70年却不曾倦怠的亲身实践，为我们印证了这套哲学的可行性。在岁月的长河中，行业的兴衰更迭好像从未停止，每一天我们都照例要面对工作中的挑战和琐碎。但事实上，在表面重复和枯燥的工作背后，寻求一份踏实、宁静、可持续的职业生涯，是每一个工作者心底的渴望。人工智能带来的职业冲击，35岁的年龄门槛， KPI 的无情压力，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我们实践工作田园论的试金石。那么，在下一次我们感到工作即将耗尽我们全部心力时，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吗？从现在看，只要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去划定边界，转换思维，情况就会变得乐观。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恒子奶奶的工作智慧，正是对我们深陷工作与生活对立这一历史困境的一次温柔而坚定的超越。这本书以平和温暖的笔触，记录了恒子奶奶一生的智慧点滴，在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心理滋养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读者审视自己的工作状态，定期评估投入与产出，制定可持续的职业规划，学习平衡的技巧，避免陷入职业倦怠的困境。当我们学会了调整心态， 理顺了人际关系，并在工作中找到了平衡，我们或许会以为已经掌握了生活的全部秘诀。然而命运总有其不可预测的一面，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事业的重大失败，至亲的离去，足以将我们精心构建的一切击得粉碎。当人生陷入这样的低谷，当前路看似一片漆黑，我们该如何找到那一丝微光，支撑自己继续前行？恒子奶奶用她跨越战争、贫困与无数个人困境的一生，为我们点亮了一座逆境的灯塔，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直面并学习的核心，在苦难中穿行的智慧。我们常常听人说，我再也撑不下去了，这次真的过不去了。可当我们回望历史，审视那些像恒子奶奶一样历经沧桑的生命，会发现撑过去才是生命的常态。现在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不确定性的冲击，未来的风浪也可能更加莫测，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此都有潜藏的恐惧。那么懂得一点恒子奶奶关于逆境的韧性哲学，就无异于为我们的生命购买了一份最重要的保险。而想要在风暴中稳住船舵，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词说起，接纳。请注意，恒子奶奶所说的接纳绝非消极的认命或躺平，它是一种深刻的、主动的、清醒认知，承认事情已经发生，承认此刻的痛苦真实存在，承认世界本就不完美，他人生不必太用力，坦然接受每一天的哲学，其前提正是这种对现实的全然接纳。他不是放弃挣扎，而是停止与事情不该如此这个幻念进行无谓的消耗性的缠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从而把宝贵的精力节省下来，用于解决真正的问题。根据恒子奶奶的经历，这种接纳的智慧源于她对人性与命运关系的深刻体察。在过去，虽然人们也遭遇苦难，但解释体系往往依赖于宗教或稳固的社群共识，即使感到迷茫，也能在既定的框架内找到慰藉。但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却让每个人更多的独自面对意义的虚无和命运的无常，从而使绝望感更容易直达个体，缺少缓冲。意义疗法创始人维克多·布尔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的极端苦难中发现，当一个人无法改变处境时，他会被挑战去改变自己对处境的态度、看法和赋予的意义。这与恒子奶奶的智慧不谋而合。要知道，在建立接纳的心态之前，人们在遭遇逆境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抗拒、否认、抱怨，困在为什么是我的情绪里，与事实激烈对抗。在这种对抗中，我们消耗了本可用于应对危机的绝大部分心理能量，因此常常在问题本身之外又叠加了精神上的二次创伤。但是恒子奶奶的接纳哲学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事实认定这个工具停止内耗， 将能量导向建设性方向。事情已经这样了，这是事实，我很难过，这也是事实。接纳这两个事实，然后问自己，那么基于这个事实，我现在能做的最小的一件事是什么？这样，生命的能量就从情绪的漩涡中被拉回到现实的平地上，从而为下一步行动创造了可能。第二个方面，所谓只要活着，总会有办法，指的并不是盲目乐观地认为问题会自动解决，而是建立一种基于生命本身韧性的根本信任。这种信念是在接纳了最坏的可能性之后生出的一种从容和镇定，它意味着我相信生命自有其出路，或许我看不到，但它存在，我只需要保持向前，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答案或许会在行动中慢慢显现。这样，对必须立刻解决一切的焦虑执念就被打破了。随着一天天的度过，境遇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新的机会或视角也可能随之出现。不过，这种从抗拒到接纳再到信任的转变，会给我们的控制欲带来巨大的挑战。它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选择承受而非崩溃，选择好好吃饭睡觉而非彻夜难眠，都是在为生命的续航积累最基础的资本。此外，恒子奶奶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将抽象的宏大的人生意义追问转换为具体的微小的生存秩序重建。这里所说的意义追问，是指在逆境中不断思考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一切都完了这类终极而空泛的问题。而秩序重建则指的是无论多难过，早上准时起床，把房间打扫干净，为自己做一顿简单的饭。在现实中，每个人在痛苦中都会迷失于意义追问。比如有人在失业后整天思考人生价值，越想越绝望，如果一直沉浸于此，那么他的生活将迅速滑落，陷入更深的泥潭。但如果转换频道，就可以找到抓手。比如经历重大失恋，感到人生无望时，不去反复回想我不会再爱了，而是强迫自己完成每天下楼散步十分钟这类微小任务，处境就会不一样。从本质上看，微小的秩序是基于我们当下唯一能掌控的自身行为建立的，它标志着我们在混乱中重新夺回了一点主导权。给自己做了一顿饭之后，人获得的是一种我还能照顾自己的切实感觉，这比任何空泛的安慰都更有力量。这个例子就说明，在逆境中抽象的意义追问，在帮助人站稳脚跟的效率上，是远不如具体的秩序重建行动的。因此，当人们把应对逆境的重心从思考为什么转入到动手做什么之后，就由漂浮于痛苦的虚空中变成了扎根于生活的土地上，其心理稳定性和复原力都会大幅度上升。然而，虽然接纳和秩序重建能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危机缓冲，帮助大家度过最艰难的阶段，但这种模式本身其实也需要克服我们天性中对痛苦的逃避和沉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懂得了要行动的道理，但痛苦的情绪是如此真实和强烈，它像引力一样把我们拉向沉沦。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悲伤或绝望的浪潮再次涌来，而我们又没有足够的锚点，那么心态的反复和行为的倒退就几乎成了必然。对于修习逆境智慧而言，情绪的反复几乎是一个必然的伴侣。由于神经和心理机制的特点，恢复过程绝非线性上升，而是进两步退一步。所以在树立新应对模式后，我们都会在旧有情绪习惯中反复，需要巨大的耐心，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拉回到接纳与行动的轨道上。因此，一旦遭遇新的刺激或回忆侵袭，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好的救生索，就很容易被再次拖入深渊。而应对过程的反复，其实是心理、生理和社会支持系统多重因素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一个人究竟能否坚持走下去，取决于他是否为自己预设了这些救生索。比如， 一个值得信赖、可以不加评判倾听的朋友支持网络，比如雷打不动的生活锚点，比如在情绪崩溃时只处理下一件事的简单指令。最小行动法则，恒子奶奶用她跨越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为我们印证了这套哲学的可行性。在岁月的长河中，个人的苦难相对于历史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于每个个体而言都是100%的暴风骤雨。每一天世界上都有人在经历他们的至暗时刻，但事实上在表面绝望的境况背后，人类寻求穿越苦难、追寻光明的本能从来都没有消失。突如其来的灾难、漫长的病痛、时代的震荡，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我们实践逆境哲学的深刻课堂。那么在下一次我们的人生陷入意想不到的低谷时，我们可以更从容地应对吗？从现在看，只要我们开始学习并内化接纳现实、保持信念、重建秩序这些心法，情况就会变得不同。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恒子奶奶的逆境智慧正是对我们不断重复个体苦难这一循环的一次充满慈悲的洞察与照亮。这本书以平和温暖的笔触记录了恒子奶奶一生的智慧点滴，在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心理滋养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读者在顺境中预备逆境的心理，学习构建自己的支持系统，制定内心的应急预案，避免在风浪来袭时陷入全面的混乱与绝望。当我们学会了在苦难中点亮接纳的灯塔，并获得了穿越人生海海最坚实的内核，然而旅程的终点终将到来，我们如何面对必然的衰老、无法避免的孤独以及永恒的诘问，我们这一生究竟是否值得？恒子奶奶站在她90余年生命的峰顶回望来路，他给出的答案温柔而坚定。这趟一生的旅程需要我们用心梳理，方能安然而无畏。这便是我们整个系列最终要抵达的终点，也是所有智慧的归宿，关于生命的整合与安放。我们常常听人说，害怕变老，害怕孤独，害怕在人生的尽头回望时充满遗憾。可我们是否曾真正停下来思考过如何与这些生命的必然和解？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对时间的流逝怀有隐隐的焦虑。那么懂得一点恒子奶奶关于生命终局的整合智慧，就如同为我们的灵魂找到了最终的栖息地。而想要获得这份终极的平静，我们首先要从一个词说起，孤独。恒子奶奶并不避讳谈论孤独，他认为人的一生基本上是一个人在生活，他赋予了孤独全新的定义。孤独并非一种需要被填满的缺憾，而是一种可以被享受的清明的自由。拥有清晰的自我边界，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不向伴侣、子女或朋友索取永远陪伴的承诺，反而能在此刻的相聚中感受到更纯粹的温暖。这是成熟人格的最终体现，也是抵御生命无常最深厚的力量。根据恒子奶奶的体悟，这种与孤独共处的智慧源于她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在过去，宗族、社群和紧密的家庭结构为个体提供了强大的归属感，人们通过嵌入一个庞大的网络来对抗孤独，即使感到寂寞也有既定的角色和责任作为支撑。但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却让每个人都必须更直接地面对自我的存在，从而使如何自处成为一个核心的生命课题。哲学家马丁·都布伯在其著作《我与你》中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但恒子奶奶的智慧则进一步指出，所有健康关系的底层都是一个能够安然独处的自我。要知道，在学会与孤独和解之前，人们往往会陷入两种极端，要么疯狂地投入社交与关系，用喧嚣掩盖内心的空洞，要么陷入封闭自怨，感到被世界遗弃。在这两种状态中，我们都无法获得真正的宁静，因此常常在人群散尽后感到加倍的虚无， 或在长久的封闭中变得僵硬。但是恒子奶奶的孤独哲学告诉我们，可以通过自我陪伴这个工具，将孤独转化为一种丰盛的资源。学习独自一人时，也能愉悦地进餐、散步、阅读、思考，将这段时间视为与自我深度对话的珍贵机会。这样生命的体验就不再依赖于外界的反馈，我们自身就成为了一个完整而有趣的世界，对外界的索求减少了，内心反而变得更加充盈与强大。第二个方面，所谓梳理过去与遗憾和解，指的是以一种平和客观的眼光回望自己的一生。恒子奶奶并不主张沉溺于过去，而是像整理一个老旧的房间，轻轻地拂去记忆上的尘埃，看清哪些是值得珍藏的宝贝，哪些是无用的负累。对于过去的错误和遗憾，她的态度是，既然那时做了，那就是当时的自己所能做的最好选择。这种彻底的自我接纳，打破了人生必须完美无缺的幻想。当我们停止与过去较劲，内在的冲突就平息了，能量才能完全用于活在当下。不过这种与过去和解的历程会挑战我们内心的悔恨与不甘，它意味着我们每一次选择放下而非反复回想，选择理解当时的自己而非苛责，都是在为心灵的解放迈出关键的一步。此外，恒子奶奶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将人们对衰老与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对生命过程的敬畏与对当下责任的专注。这里所说的恐惧，是指将衰老视为纯粹的失去，失去健康、容貌、活力，将死亡视为可怕的终结。而转换后的视角，则是将衰老视为一个自然甚至带有收获的过程，收获智慧、从容、自由，并因为生命有限而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在现实中，许多人面对衰老都充满恐惧，比如有人在中年时就为体能下降而焦虑，整天活在对未来的担忧里，如果一直沉浸于此，便是在预知未来的烦恼，从而浪费了宝贵的现在。但是如果转换视角，情况就会不同。步入老年，不再纠结于爬不动山，而是欣喜于有了更多时间沉浸在自己喜爱的爱好之中，发现过去匆忙人生中不曾体会的乐趣。从本质上看，这种视角的转换是基于对生命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接纳，它标志着我们从与自然规律的对抗转向了与它的合作与共舞。这个例子就说明，在生命历程的后半段，对抗衰老的思维在获得幸福感的效率上是远不如顺应并享受生命每个阶段独特馈赠的智慧。因此，当人们把对生命的关注点从害怕失去转入到珍惜所拥有之后，就由命运的被动承受者变成了生活的主动品味者，其晚年的满足感与生命质量都会大幅度提升。然而，虽然享受孤独和与过去和解能为人们提供安详的晚年心境，但这种境界本身其实也需要我们持续的练习和感悟。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懂得了道理，但面对身体的病痛和亲友的离去，恐惧与悲伤依然会真实的袭来。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刻负面情绪再次笼罩我们，而我们又没有修得足够的定力，那么心灵的平静就容易被打破。对于修炼生命的最终智慧而言，情绪的波动与信心的考验几乎是最后的关卡。由于生命历程中积压的创伤和本能中对消亡的抗拒是如此强大，所以我们需要在世上反复磨砺，才能在生死面前真正的从容。因此，一旦遭遇重大的健康变故或是失去挚爱，如果没有一生修炼的智慧作为底仓，心灵的船只依然有倾覆的风险。而这份最终考验，其实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修行。具体来说，一个人究竟能否平静地走向终点，取决于他是否在漫长的岁月里，已经通过恒子奶奶所示范的种种方式，构建了一个坚实、丰富、无悔的内心世界。如果他发现这一生已经尽力，已经体验，已经爱过，也已经被爱， 已经照亮过属于自己的小角落，那么人间值得这四个字就会成为他生命最有力的结语。恒子奶奶用她如一泓秋水般平静的晚年，为我们印证了这套人生哲学的终极可行性。在岁月的长河中，无数的生命来了又走，每一天都有人正值青春，也有人走向暮年。但事实上，在表面循环往复的生命故事背后，如何为这趟旅程画上一个有意义的句点，是每个人最终极的课题。全球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生命质量的追求取代对单纯长寿的渴望，这一趋势也在提醒我们，是时候像恒子奶奶一样，早早开始思考并实践如何安放我们的一生。那么当我们的生命旅程行至终点时，我们可以从容回望，并坦然地说出值得二字吗？从现在看，只要我们开始学习享受孤独，梳理过去，敬畏过程，并在此刻就活出那份从容，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恒子奶奶这部《人间值得》，正是用她平凡而闪耀的一生，对我们不断重复生命困惑这一循环所做的最温暖、最有力的回应。这本书以平和温暖的笔触，记录了恒子奶奶一生的智慧点滴，在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生命启迪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读者无论年轻与否，都能开始审视自己的生命轨迹，定期进行人生的整理与反思，制定一份属于自己的生命使用说明书，避免在匆忙与慌乱中虚度这仅此一次的美好旅程。到这里，人间值得全书精讲就全部结束了。希望恒子奶奶的智慧能如一盏温暖而不刺眼的灯，长久地照亮各位前行的路。如果你的内心被深深触动，非常推荐去读一读原书，细细品味每一份藏在朴实话语后的深意。人生海海，祝我们都不负此生。好的，本期读书观影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书本与影像的意义，或许从来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启发我们看见更多生活的可能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嗨，大家晚上好啊，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Hermi。 在西雅图这样一个常常细雨晴落的城市里，我希望用我今天选的这些音乐，让你今天的夜变得柔软一些，也宁静一些。也许你正在加班回家的路上，也许你正准备睡前给自己留几分钟安静的时间。无论你在哪里，都欢迎你把心放慢，让旋律带着你轻轻漂流。今晚的第一首歌是属于青春记忆，还有一些未说出口的情绪。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专辑《曹操》，是一首充满蔚蓝感和隐喻色彩的作品，编号89757。编号89757像是一个被贴上冰冷冷数字的个体，但在旋律里，它又像一段被封印的感情，被遗忘的承诺。这首歌的前奏非常温柔，钢琴像在黑夜里慢慢亮起，弦乐和林俊杰一贯的高音堆叠在一起，让人听着听着就会想起某个突然断裂的关系。它的故事感非常的抓心，因为每个人夜里都有一个想被记住的自己。让我们一起听，编号89757。
这皮肤有温度升级。 起舞起，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
我原来的奇迹，
第二首歌是由李长超演唱的，是原著粉心里非常重要的存在，他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他不仅是对《盗墓笔记》里十年风雨的回应，更像是一段关于承诺在场和我一直都在的温柔。李长超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一点故事感，像是诉说着十年的风沙、十年的冒险、十年的心事，把这个十年的所有的故事都轻轻唱给你听。歌词整体写得非常细腻，每一句都像是走过漫长的岁月回头看你的气息。深夜听这首歌，会把很多复杂的怀念慢慢理出来。
情会远越相见悲观，有最残破的初见记载过光阴漫长，无意识过的片瓦里数寒凉，
下一首歌是银林与河图的合作，灵感来自典故风动人心动，到底是风动呢还是心在动？前奏的琵琶声像夜里掠过的风，细碎温柔，暗藏汹涌，银林的声音轻而若有若无，像风的影子，河图的嗓音温厚稳重，像故事里一直守护的人，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像一个问一个答，唱的是情，也是心里的那点波澜，音乐歌词意境融在一起，在深夜听就像风儿真的来过，并轻轻触碰着你。
想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第四首歌来自告五人《温蒂公主的侍卫》，是一首轻快带着淡淡心酸的青春告白，旋律让我想起了下课后站在夕阳下的操场，风吹过耳机里的歌响着，却不敢把我心中的喜欢说出来。歌词里的侍卫不是守护王国的人，而是默默守护温蒂的那种心意，可以退后一步，也能在需要时冲上前，但却永远把喜欢藏在最不动声色的地方。告五人一贯的台式口吻非常的生活化，轻轻唱出来，很让人突然想到自己生命里的那位温蒂。 下一首是蔡依林的《舞娘》，这首歌的节奏编曲力度到今天来听仍然很有燃点哈。虽然这是一首老歌，但它一向是一首关于掌控自己的歌，有点舞曲的感觉。蔡依林用极具张力的演唱方式告诉咱们，就算生活把你压得喘不过气，也不要忘记你可以跟着节奏重新站起来。舞娘不是为了取悦别人，是为了点亮自己。现在听这首歌，有可能会在你的心里点起一盏蹭亮亮的灯，告诉你，你值得被看见，也值得闪耀。最后一首歌是黄霄云的《星辰大海》，这首歌因为综艺啊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被很多人认识到。黄霄云的声音干净，穿透力强，听起来就像夜空里往远处照去的那束光。歌词写的简单却有力量，告诉你路走得很远也不要害怕，因为只要愿意往前走，就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在忙碌或压力，或是在你迷茫的时候，这首歌就像一只手轻轻推着你往前走。
It's magic, it's magic, I need a
今晚的六首歌陪我们走到了今天的尽头，谢谢你在这个时刻和我一起在西雅图的云层和灯光之间把心放得柔软一点，轻松一点。愿你们今天睡得安稳，明天醒来时带着一丝期待。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赫尔敏，我们下期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之声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又是一个美好的周四的夜晚，宇帆和您相约在这里，一起聊一聊美好的校园生活。今天我们的嘉宾依旧是我现在 UW 的一些同学，然后他们都是今年才来美国进行留学的一些小朋友们，然后我请他们来作为嘉宾呢，主要是希望能通过他们来带领大家回到一些校园时候的一些美好回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有三个朋友的，但是现在只来了两位美女，然后先请这两位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然后我们先有请 Cody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Cody， 然后呢现在是在 UWMCDM 专业的，跟主持人是好朋友，然后我来自中国浙江，大概就这些。
好，那我们下一位诗阳同学。
大家好，我叫李诗阳，我现在是在 UW 上研究生，然后也是传媒专业，跟Cody 和宇博都是同班同学，然后我本科是在迈阿密大学毕业，学的是电影专业，然后是中国人，谢谢。
非常欢迎两位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聊，我们说这个节目我们应该聊点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晶晶校园栏目是一个比较就是日常的就是聊天节目，还是希望从就是听众朋友们给大家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听这个电台的感觉，就是像日常聊天一样，想让他们分享一些就是生活里面的这些非常好玩的事情啊。然后但是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先找一些主题，或者说现在需要找一些主题，那我就想先问一问两位，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来美国就是读研究生，或者说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西雅图以及华大这个地方来作为你们的留学地点呢？
那我先来讲吧。是这样的，我是之前因为机缘巧合，学校里有项目，我就到美国这边来看了一看，然后发现跟自己八字挺合的吧，就挺喜欢这边的一些文化呀，这边的一些食物风景之类的，所以当时就决定要到这边来读研究生。选择西雅图的话，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然后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非常非常对这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很友好的一个城市，而且华大也非常不错，我来这边真的是开中了彩票的感觉。
那诗阳呢？诗阳来这儿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说该怎么去形容，因为其实我本科在美国也是待了
对，
然后但想再回来也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我感觉到毕业之后好像突然发现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这个就很玄学，因为毕竟本科学的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在国内确实有点不太能走得下去，然后我突然间就感觉好像除了这么一个专业我也没有别的可以就是进行下去的。然后跟父母讨论一下，还是觉得说要不换一个传媒试一试。UW 这个我可能就是更专业导向，因为 UW 这个专业确实还蛮不错，然后加上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非常不错，然后就想着说过来看一看，而且我同时也还蛮怀念在美国生活的那种感觉。
明白，我确实，其实我和诗阳同学算是老乡，因为我之前的本科也是在佛罗里达读的，然后就想问问 就现在你们来这边西雅图也是已经差不多两个月到三个月吧，就是会觉得这里和就是你们之前预期的是一样吗？或者说就是在这三个月内就觉得这个城市就是跟你们带来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体验大概是什么样？
那我先来首先我觉得我还是会有点不适应，因为这边天气跟之前天气很不一样，广州天气确实比较阳光明媚一点，然后这边可能就是比较阴天，但其实最近还好啦，最近阳光还是蛮好的。还有一个就是 community， 就是在我们那边其实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在各自的小圈子里面玩，然后 focus on 在学习上面。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突然就觉得，我的天，就是，然后每天跟好多人去交流，然后就有一种，因为我那个 MBTI 是 I 型人，然后我就每天就感觉自己像被掏空一样，就是跟不同的人去交流，然后还要去 balance 学习和工作上面，不对，学习和生活上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很久再去适应。我觉得跟像 Cody 不一样，可能因为 Cody 他之前在从国内直接来到美国来，他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因为他是来了一个更新鲜的环境里面。但是我可能是有一种从老家搬到了一个新的家里面那种感觉，然后就会非常的彷徨，而且还会留恋于之前跟我之前老朋友老同学在一块玩啊学习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要重新 set up 一个新的 environment 还是有点困难的。
对，确实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因为我去年来西雅图之后确实面临的和诗阳一样的问题，就是我虽然之前在西雅图待了三年，但是去佛州之后就确实和诗阳说的一样，就是可能那边中国人很少，然后大家都是比较就是 focus 这个学习啊，就是社交其实没有很多。然后我去年刚回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就不太习惯，特别再加上今年就是突然间也认识很多朋友之后，也会觉得就是和之前这个生活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非常深有体会。那就看看 Cody 这三个月有没有觉得和国内有什么区别呢？
说实话这三个月我过得很开心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目前为止我还是非常喜欢西雅图这个地方，因为是我自己选择来到这里，然后我也很庆幸我做了这个选择，因为首先这边的天气很不错，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西雅图这种自然跟城市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有非常好的景观，然后也有非常就像downtown那边非常现代啊非常未来感的东西。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刚从国内过来，然后我就一切都很有新鲜感，然后这边的中国人又比较多，所以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帮助我适应到了这边的生活中，因为这边中餐也很多而且也很好吃。
对，确实。
还有就很开心的是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而且我发现大家人都非常好，比如像我们的宇帆老师就是会让我怎么说呢，很开心，真的非常开心，就是在这边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的这个新生活又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我也就是未来跟大家有共同的规划啊，然后一起去哪哪玩啊，然后也找到了就是有共同目标的人，就是可以一起努力，然后平时也反正就是很开心对，
挺好的，谢谢。确实我觉得就是像 Cody 说的这个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就是如果确实这个今年西雅图的冬天雨季倒不多，很多晴天啊，这个其实确实能帮助这个刚来的朋友们能这个快速融入进来，所以这个也非常恭喜你没有那个就是刚来的时候那种那个叫什么 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有一个词儿，就是那个词儿的大概意思就是刚来的时候留学生他们会那个 homesick， 对，就是会想家嘛，
焦虑，
对对对，可能、嗯、哎没有这个真特别好，就能快速的融入进来享受这边的生活。其实哎，美国特别是西雅图这个地方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就是对，就是没事了，就只能大家一起玩一玩，它不能像什么加州或者说哪怕佛罗里达，我们还能有些时候出去晒看看海滩什么的。西雅图这个地方确实是，就是只能自己找乐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能快速的适应真的是，确实是很不错的。那就确实是觉得刚来，通过两位刚刚提到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差异，然后来的时候这个不同的感触，确实会让我回想到这个之前我刚来时候的生活。但同时二位也提到了这个朋友这个词，就是它能帮助我们来就是更快的适应新生活嘛。其实就是像我们那个五四零课里面最近不是在讲这个适应性嘛，就是这周
的
作业，这周的作业。所以就想问问，就两位在这三个月里面，嗯，大概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认识了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或者说遇到过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嗯，他们是怎样帮助哎我们就是融入这个集体，或者说让你们找到一个归属感。
那先让 Cody 说一下。
首
先我觉得距离我最近的话，其实是我很幸运找到了两个非常好的室友。
嗯，
是在我这个生活的地方，就一个小家。
嗯、
我们真的就是大家也会非常互相尊重，然后我们也经常会交流一些、啊、自己的感，不是感情，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然后这个 environment 特别好，就是会让我觉得，有，虽然刚到这边两三个月吧，但是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backup。
嗯，
就是虽然就算在外面很累啊怎样，但是还最后回到了家，就是everything is okay， 就是这种感觉，
嗯，
非常好。对，然后我也很幸运，就是遇到了相对来说比较聊得来也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
嗯
嗯，平时有事没事约约饭啊，或者说一些说走就走的一些小的旅行啊。
嗯
嗯，怎么说，感觉虽然只到这边两三个月，但是我真的感觉在这边已经待了两年、
啊、确实确实确实，这个确实是会有一种这样的魔力，这个
是的，
这个有朋友之后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适应这个生活。确实，我也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认识很久，但我觉得好像认识了好久，就每次我也这样感觉。
是的，然后就我们相处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对对对对，
嗯，很奇妙，很奇妙，
很奇妙，对，缘分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
那夕阳呢？
嗯，我觉得Cody把我想说的话给说完了，因为我跟Cody是室友，
嗯，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室友，所以我们是3B3B 这样。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一开始找室友的时候我还是蛮忐忑的，因为怕找到就是会有很多室友矛盾这样。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
嗯，
像我们的 Cody 老师，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维就非常的直，就是他可以帮我解决很多问题。
嗯，
就是在我感觉到很犹豫、很彷徨的时候，他就能用他那种独特的思维帮我捋直我的想法。然后我另一个室友呢，就是可以给我很多的 emotional support。他就在我感觉到非常 down 的时候给我很多的安慰，然后让我感觉到很舒服。然后我们三个人在一块相处也是，就是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所有室友都愿意去创造一个家庭的感觉，他们更多可能只是想要去 share 一个空间而已。但是我们三个人正好都非常想要去创造家的感觉，然后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然后互相没事的时候就是喝喝小酒，然后 聊聊天，聊聊自己，就是是一个很放心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你能让自己在这个环境下，你就觉得你就会觉得很安全，
很安全，
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也没有想到咱们这个项目大家人都非常好，
对对对，
而且可能也因为研究生，然后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人格，也不会有那种本科或者说 high school 的时候那种很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
大家很坦然面对自己的一些处境，然后也不会去，就是也不怕去向别人寻求帮助，然后别人也会很乐意去帮助彼此，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后面，因为我要买车嘛，然后后面买了车之后，想带着我的朋友们一块儿出去兜兜风，
兜兜风，
尽量在这个城市里面settle down。
对对对，确实确实，世阳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研究生这个确实是让我也觉得，就是没有想到我们cohort 二大家能相处这么好，因为之前和我们另外那个 Joanna 聊天的时候，就他之前是二一那个群组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在上一届的时候其实关系倒并不会像我们如此融洽，大家好像就是都很打开自己内心，并没有那种竞争感，或者说没有那种就是虚伪啊什么，好像都是很坦诚相待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都在成长，已经到了这个年龄，然后再加上像石阳刚说的这个室友关系，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可能不同年龄的这个室友他处起来的感觉不一样，可能也是现在大家已经都长大了吧，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也能可以将心比心，同理心，对吧，可以给互相考虑问题，所以就能相处起来很有归属感。然后最后说这个买车，这个其实确实是美国这个地方，就是有车等于有腿，就是有车之后确实是能让你能更了解这个城市的细节，就像你刚说的带着朋友们一起去兜兜风啊，有些时候难受了其实随便开开车啊，其实心情确实会变好。所以很期待你的新车啊，有了之后可以带我们一起兜风去玩。
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节目告一段落，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几位我在 UW 的同学啊，他们是和我一节课非常亲密的同学啊，总共是三位啊。刚刚已经有 Cody 和诗阳两位美女和大家已经聊过天了，接下来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专业里面就是男生除了我以外的另一位，当然还有其他，就是和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铁哥们啊，他叫做 Steven 啊，他是来自也是今年来美国读书的，来读研究生的一位导演啊，他的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让我们有请 Steven 和我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Steven。
然后我来自中国福建厦门，
嗯，
对，然后来到西雅图呢，就是来到 UDAM， 就是想从我的老本行电影转到这个新媒体的这样一种视听的创意的表达上，所以对，这是我来到 UDAM 的这样一个初步的想法。然后在这里呢也碰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朋友们，然后比如说像主持人咱们的寇宇凡，还有我们的这个两位美女 Cody 和石阳他们都是特别特别棒的朋友，对，然后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电台做客。
嗯，欢迎欢迎欢迎，特别特别，我特别喜欢那个 Steven 的整个声音也好，或者他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那种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位同学，他的声音特别有阿信，就是五月天主唱的那种少年感。然后我们这个，我记得第一次见 Cody 是不是 Cody， 第一次见 Steven 是在这个新生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俩其实一直都没有说上话，直到最后还是他主动找了我。其实我现在可以说，其实我最早也看到你了，只是我没敢和你说话，所以就是
对对对，因为一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印象就是
对
羽凡这个主持人，嗯，很不错，一个大帅哥，对，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好交流，但是后面想了想，感觉还是要打个招呼，然后没想到一打招呼就发现，哎，
对对对，
这个人和网络上不太一样。对
对 对， 对，是是，确实确实，所以刚刚我们已经问了一些施阳和这个 Cody 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了解到，就是因为 Cody 和施阳是在一个地方住嘛，他们是在住一个公寓。而 Steven 和另外的我们一些朋友，他们是在另一个公寓住，当然都在 UDAM 附近。所以就是刚刚施阳和 Cody 都聊到一些关于朋友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朋友帮助他们有了归属感。所以想问问 Steven， 在比如说你们公寓，像 Siri， 像你和你室友比如说相处的时候，或者说你和我们其他在 Siri 住的小伙伴们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刻骨铭心的事情，或者说让你能通过这些事情快速的融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就是其实我找室友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在来之前嘛会有这个新生群，然后我们这个新生群里呢就会抛各种这个找室友的广告，那这个就是靠聊嘛，然后正好聊到一个就是我隔壁那个哥们儿，然后他跟我聊爱好，发现我操，我们两个人真的就像就是照镜子一样，就是合得来。然后我一开始呢，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找个 studio 自己住的，因为我说这个研究生嘛，因为本科处在这个八人的这个监狱（双引号监狱）上，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这个单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因为我姐是在美国本科读书，然后她就建议我说，你最好还是要找一个室友。那说好行，那我就说行，我就找一个。然后我就跟那朋友说，那我们就二 B 二 B。然后正好结果刚好还有两个哥们儿，他已经跟他聊好，然后他就问我能不能四 B 四 B。我说四 B 四 B 也不是不可以。然后我们就很奇妙就结在一块儿。我们四个人的专业是完全不同，就是因为像我是传媒专业，
对，
然后我另外一个室友是这个化学专业，然后我还有一个舍友是这个公共政策专业，以及最后一个舍友是这个机械专业，就是这个机械转码，所以说相当于我们四个人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就是很幸运的是，就是我们四个人的相处模式反而还是蛮一致的，就是我们不会像其他室友，比如说 OK， 我们就平时我们就待在房间里不出来。我们是刚来的那一周两周，我还有包括就是到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周至少要在一起吃，一起做饭，一起做晚饭，做大概三四天这样子，就是大家一起在厨房里去忙自己就是一起来做这一份晚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快速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那包括其实在 Siri 的我们其他专业的同学，因为 Siri 这个公寓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专业只一个人住，
对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 Siri 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大群， 然后大家这个有什么有什么吃的就分享一下，有什么用的就告诉大家，有什么超市好逛的就立马分享给大家，就我们在里面聊其实就是随便乱聊瞎聊，
对，
瞎聊天，
对， 对，
对，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感觉就像在一个大公寓。
嗯，确实
还是蛮好的。
嗯，确实听 Steven 讲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啊，虽然我和他们没有在一起住，但我其实都为了融入学生团体加入了很多群，确实又能感受到，觉得和嗯，通过你们讲的，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哎，同学们一起啊，有什么事情啊，就是哎，谁需要什么我就哎帮一个小忙，或者大家一起吃饭，这个确实是很让人有一种家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好像每这个分子这个圈子里面有我一份子啊，就是我们是一起处于这个圈子，有这个归属感，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就很像学生时代的大学生活这种感觉，虽然我们这个已经属于末期了，这个研究生了，但是真的这种感觉其实等到后面工作之后就很难遇到，所以确实非常那个幸运啊，能认识大家。然后不过再说回来，就说到这个朋友这个事情，因为传媒专业嘛，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我们传媒专业女生很多男生很少，就像我刚介绍 Steven 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专业里面其实男生可能比如说占比不到5%吧，甚至10%这个样子，那这个男女比例差别很大，但当然还有其他专业，就比如像一些计算机专业，它的那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这个大学时期，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大学应该都谈恋爱嘛，就是这个感情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最纯粹的，所以就是想问问，就是因为我是从这个美本啊美硕然后已经工作之后再回到这个学校，其实我是非常就是很向往这种校园恋爱，但是想问问就是比如像我跟诗阳可能是通过上班之后又回到这个学校，想问问就是比如说 Cody 和 Steven 像你们这种就是从国内来然后这个马上就是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个美硕的这个旅程之中吧，我就想问问你们对这个感情这个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说一种新的一个想法或者看法。
有啊，当然有啊。
那你会偏向于就是说如果这种感情的话，你会更偏向于找对，说找很专业的好像不太好，但是会偏向于找就是熟悉的人，还是比较会愿意去就是说了解一些其他不同的人这样。
我应该还是不会找本专业的吧。
对，
婉拒了哈。
确实。
怎么说呢，首先我不想找一个跟我距离太近的。因为如果是同一个专业的话，抬头不见低头见，虽然你说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找工啊或者说学业方面可能如果同专业的话会互相帮助的更多一点，但是可能是我也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吧，所以我会找一个可能跟我专业差的比较多的人。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跟不同的思维也好啊或者背景也好就是这样去交流，可能你会更复古，不是复古
，diversity，
对对 ，diversity，
对
更互补啊，怎么样？
那你会主动去，比如说，就是当然，因为像我们平常上课，可能也会花一些时间嘛。如果就是让你去认识其他专业的同学的话，你会是那种叫他主动去其他专业去通过比如说搭讪，或者说通过朋友介绍，还是会偏向于就是。比如像就像我们这个宿舍或者说你们住的这个公寓里面可能会有其他不同专业的人通过公寓这种方式去认识。
都有吧，但是其实我在这方面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太羞了，
看不出来呀，
怎么不主动啊？看不出来，
怎么会呢？
所以可能会通过就是朋友去搭桥，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这样子去认识人，
嗯，
就不会，除非说那个人真的是
你的
完全长在我的点上，然后我可能会鼓起勇气让一下。
苏雨平时还是蛮活泼活跃的，他们说在感情上你还是
好害羞，好害羞。
没感觉出来呀、
啊？没感觉出来。那你会偏向于什么 type 呢？让我们帮你物色物色。
对啊，寻觅一下。
什么 type？
对，
我这种 type。
嗯。
有必要吗？写本有必要吗？
当众表白了吗？八十万听众听着呢。
就是 Steven 确实从某些角度上来说确实是我的 type。
嗯。
但是。
那要不趁这个机会咱们就啊
要不放个音乐吧。
婉拒了哈，婉拒了。我应该会比较喜欢比我大的。
哦，
是嗯，因为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前面谈的两个他们虽然可能年龄上确实比我大那么一点，但是我感觉他们的思想上还是比较幼稚的。
啊，明白。
对，就是男生可能普遍啊，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是我会喜欢更成熟一点的。
明白，明白。
嗯，
所以 Steven 是输在了年龄上。
嗯。
Steven 确实比我大啦。
Steven 比你大啊 ？OK。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Okay. 那说回Sorry， 那说回 Steven， 那我们系这么多漂亮姐姐、漂亮美女们，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想要发展的？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还是要借用这个老话，
嗯，
老话叫做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
嗯、
缘起性空啊。就是一切的一切，就是你说谈恋爱也好，做朋友也好，其实很多程度上其实真的是看缘分。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尤其是在谈恋爱方面。
嗯，
然后但是其实我会很想就是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吧，因为
明白
我之前谈过的恋爱都没有超过两个月。
嗯。
对，就是可能也有我的原因，但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觉得说可能不太合适，就真正就是真的到我心里觉得不太合适，我觉得我们可能缘分就走到这了，就尤其是我之前喜欢了一个两年的姑娘，然后我们在一起两个月之后是我自己主动提的分手，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确实是不太合适，然后对就提了分手。然后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就像比如说像第一次见你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觉得啊有点就是说哎呀这个情歌王子，然后或者这个有点难，但是感觉就是这种缘分嘛。因为我一直很相信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他其实首先是要自己，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体，他们首先就像自己就是一个圆一样，他们是可以独立存在，但他们会因为各种兴趣爱好或者说各种这种磁的吸引，就是想讲究这种缘分，因为缘分所以他们互相吸引，然后他们俩结合在了一起。对，所以我信奉的观点就是我们俩只要有缘儿，是能够就是不管怎么样
对
总会在一起的。对，就这种在一起可以是朋友的在一起，也可以是恋人的在一起。那说回到我们专业对吧，我可以和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
，
对。那至于能不能成为恋人，这个我觉得就是看缘分了。
缘分，
对，
明白，确实，这个，哎，其实我一直可好奇一点，就是，当然，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女生嘛，我们男生比较少。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点，就是说，
对于女生来说，你们也会相信缘分吗？还是你们会觉得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这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嘛，男生如果不主动的话这个机会不就慢慢错失掉了。但是我和 Steven 是一类人，就是我不是那种很主动的人，就像我经常会遇到那种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还不错，但是我对他不能说没有心动，只是没有到那种我一定要去追求他那个地步，顶多是一个好感。
对，
我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应该去主动去追求呢，还是应该就是就像你说的是不是我和他缘分未到，那我是不是要去等下一个。但是有些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可能因为我的室友或者说我的有些朋友已经到了一些95年往上的，他们已经面临着一些婚姻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在错过，就是比如说觉得他还行，但是他没有到我那个点，然后我说我再等下一个，我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会不会到后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谈恋爱它是给我们一个试错的机会嘛，它让我们去找一个更适合我们结婚的人。所以就是一直想很好奇想问问两位女生朋友，就是这个情况下就是男生到底是就或不说男生或者男女都一样，到底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就主动追求呢，还是说就是等等缘分降临呢？当然这个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第二个 part 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今天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又是我的一个同学会，邀请了很多我们传媒专业的帅哥美女们做客我们《今天校园》栏目。啊，我们刚刚在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当我们在一段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还可以的人，但这个人呢，他并不是达到就是心动的那个阶段，但只是可能现阶段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是去抓住这次机会去追求一下，或者说发展一下新的关系，还是说我们再去就是等待下一个真正属于我们那个人出现呢？所以想问一问两位女生朋友在这个上面的一些想法，因为刚刚 Steven 已经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觉得他和我是一样，就是觉得应该等一等缘分这个样子。
可以先说好了。
OK， 那我先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就是你是一个花园里摘花，你从头走到尾，你只能摘一朵花，你会在头上摘，还是说走到最后再摘？其实如果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的话，可能会是更希望男生去主动一点的，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女生对男生也有一定的好感的前提下，所以我觉得男生的话应该要好好考虑拿捏这个度
啊。
然后而且我觉得吧，像你说 如果是一个已经比较心动的女生，有那么心动，但是没有那么心动，可以试着先去了解一下。
嗯，明白。
因为像你说，你们已经是比较合适的了嘛。
嗯。
嗯，可以试着再去深入的了解一下。
嗯。
然后再思考要不要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暧昧一段时间先吗？
暧昧。确实。那世阳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绝对。
嗯。
就是这个还蛮考逻辑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说，无论是你遇到一个稍微比较合适一点的，还是你想继续等待，我觉得这个不冲突。
哦，明白。
对，因为你可能遇到一个人，然后你发现他只是说有点合适，但你不确定他是不是。但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人。
嗯。
如果说你突然对一个人一见钟情，我觉得大部分可能也是因为你最更多是因为他的外貌，或者说他某些表现出来的那个特质。那个特质你需要去更多的去了解，对吧？那你先跟这个人了解，然后再去决定啊。这样说会不会显得很渣？
没有，我觉得是对的。
钓鱼哦，钓鱼哦。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确实我觉得大家都不愿意，因为你如果要继续等下一个人，那这个人说不定你就错过了，对不对？
对。
如果说你真的要跟这个人确定在一起，那万一后面你真的又遇到一个你比这个人还要再喜欢的人，就是感觉，我觉得男女女之间大家都是成年人，多多少少就是看感情吧。你说不定你现在只是看他只是合适，但是你了解之后发现啊，这个人很 match， 对吧？那你会可知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抱有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态度去了解，就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那么死。
嗯，
对，
确实。嗯，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其实这个确实是一个，世阳说的特别好一点，就是他没有一个绝对性，就是每个人可能每个人的经历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而且确实是可能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接触来确定这个，因为这个人需不需要和我们走一段这个共同走下去的这个历程嘛。而且有些时候可能因为我是看了我身边的一个很近的朋友，他最近就面临这些问题嘛，因为可能因为也是他的年龄到，他一直担心自己没有试错的机会，就是所以有些时候看到他之后就会考虑啊，就是像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去接触一些人，多去谈几次恋爱，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可能等到我们到快三十的时候，可能多一点，就是在择偶上面，就在考虑非常现实的时候，就多一点这个经验啊。但是听二位讲，包括听 Steven 讲，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他的旅途，这个人生旅途的规划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是这种叫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就是每个人可能过好他自己这段旅程的这个过程，其实只要不后悔，或者说稍微有一点收获，其实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就想问问，回过头想问问，就是世阳和刚问了 Cody 啊，还有 Steven， 想问问世阳在我们这个你来西雅图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心仪的人，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好感的人呢？
怎么会问到我这个问题
啊？每个人都问一问。
我觉得怎么说呢，有好感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是可能你接触一段时间发现没有那么合适。
对，
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还是因为可能个人成长环境的不同，就是可能大家考虑的东西确实没有那么一样，然后你很难去找到真的可以和你在思想上
很
大学的，这就是我说的，你可能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哦还不错，但是你需要跟他接触一下才能知道他会不会，就是你会 你们彼此愿不愿意为彼此 settle down，
对，
一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权益吧。不过看我们项目里面真的是男生这个比例，我也是很担忧。
对，确实，我们项目这个确实是有点，就是男生可能就得几个，然后确实也那个女生太多了，而且我们有也我们比如像海涛老师这种情况也是我第一次见海涛老师，我觉得他好帅呀，但是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 Steven 要抓紧啊，这个这么多人呢，是不是赶紧开启一段甜甜的校园恋爱吧。
我们都在为你加油。
确实，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再说到再聊这个感情，其实来来回回像世阳刚说那个情况，其实也是我最先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总感觉可能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可能我们现在还好，我们可能还没有就是25岁左右，可能 Cody 和 Steven 22、23这个样子，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觉得好像就是在好感之后去看这个人和他 match 就是两个齿轮卡在一起，卡齿轮这个过程对我们现在来说就已经觉得稍微有点可能有点累的这种感觉，可能等到比如像我朋友他们27、28那个样子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更觉得这个环节比较折磨人，因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不再是单纯的这个喜欢，他们还要考虑一些就是资产或者说资本这些问题。所以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吧，就想问问三位，在就是比如说像恋爱或者说像和其他人就和异性接触的过程中，就是这如果就是让你们去衡量一下，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个人啊还不错，我要和他一起就是match，我想和他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就是你们是会更倾向于就是说我和他直接就是比如说追求就还不错，去追一阵子，然后感觉差不多他也同意，就是我们就可以发展一段恋情，还是会偏向于就是说我先去看一阵子，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话，我就是放弃，或者说如果我 get 不到他对我的好感，我就直接离开。就像就是这两种方式的话，你们会更偏向于哪一种？
那我先来。
嗯
嗯，我可能会偏向于后者。
嗯嗯
嗯，因为我始终觉得强扭的瓜不甜。
对对对。明白。
是的，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反馈的人，就是当我给出一些信号啊或者一些行动什么，我是非常需要得到对方的一个 feedback，或者说看对方会不会对我主动。
嗯，
是。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对他有他就是你给他信号，他没有给你的话，这个就是你还会感到很失落吗？还是会就是说哎那无所谓了，老娘就再找下一个这个样？
哦，如果说我对那个人正是上头时期的话，我会哎怎么不理我。然后我会再试着就是再给出一些多的信号，但是他如果实在是不来电的话，我是会就是拜拜就拜拜。因为就是也挺费精力的嘛。
对，
要把自己大好青春放在一个不可能的人。
对，确实。那另外诗阳呢？
虽然挂机了。
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我开麦了，结果我没开。
没事。
按错了，我觉得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要看感觉吧，因为你针对不同的人，你要因材施教，对吧？可能说只一种方式去对待所有的人。
对。
嗯，很难讲啦，毕竟。
感情这个确实。
对。
那 Steven 呢？ Steven 会觉得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真的很喜欢的人，你会就是说向他靠近，就是改变自己，还是说就是如果你比如说靠近一阵子之后觉得他也不是你的菜，或者他对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你就直接撤那种？
嗯，肯定的呀，就是如果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俩之间也确实足够有机会来进行互相的了解和沟通，我一定会表露自己的心意的。然后至于成或不成，就也是得看缘分嘛。就是如果他表达的是那种，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恋爱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对我表露过我自己的心声大概两次，但两次其实他都拒，就是他给出的是一个就是很让我失望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他觉得我们俩可能就是朋友，他没有想那么多，但实际上他给了我很多暗示，就是让我误以为他给我暗示是明示，但实际上并不是。然后对，然后虽然这个最终的转变可能也是因为有部分这个契机的存在，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我表露心意完之后，你可能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这个你 get 不到我的点，然后你觉得我们可能只适合做朋友，那就做朋友呗，反正对吧，反正就这样呗，因为确实强扭的瓜不甜，而且缘分很重要，真的
缘分，对，哎，确实强扭的瓜不甜，缘分很重要。其实通过和三位的聊天，觉得其实我们其实算是都基本上是一类人的这个方面。其实确实是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这个感情好像也越变得越来越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就是厚重啊。现在有点就是可能我们还是会把感情看得很厚重，因为我听三位讲的都是会很认真对这件事情。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你们以为我之前是那样的人的那种人，他们都把感情变得很廉价。
对，
确实是我认识了一些很廉价的人，就是快餐式恋爱确实是一个现在社会普遍发展的问题，而且目前这个竞争也很大。可能因为我和 Steven 在传媒系感觉还挺好的，可能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看到我们就会觉得很眼红，就比如像我室友每天就羡慕我们的生活，就他们天天上班就是两点一线三点一线吧，上班吃饭回家呀，身边接触的人员就是一些工作的上的人，然后他们干比如说理科专业，他是做建筑类工作，建筑设计这种，其实也都是和男生打交道，然后他父母也会因为他的这种婚姻来犯愁嘛，所以也是一个比较悲催的故事。所以这个我看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就是到最后吧，就是想问问三位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个听众朋友来讲啊，就是当然这个话不代表就是说非要说恋爱的话也可以说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节目会给一些未来美国留学的小朋友们，希望给他们一些指南啊，就是说像三位这次来美国这种体验有没有什么寄予给我们的后辈们。先问问 Cody。
我觉得吧，大家如果第一次来不用太紧张，然后也不要太焦虑，这边的人都很好，就是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对，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是对，放心来就好了。
好，那世阳呢？
我就觉得就像 Cody 说的，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就是现在网上做些攻略之后就不用那么焦虑，总会有人去帮助你，只要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找好自己学校的那个贴吧，通过贴吧去加群，然后跟大家多多的交流，一定要学好英语，不然的话跟外国人交流还是蛮困难的。对，
确实。好，最后 Steven 呢？
我觉得也没啥建议吧，就是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然后带着你自己的目标 带着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带着你自己想去的地方，带你自己想这个积累的缘分，就是及时出发就行了，就不用有太多的这个追求。因为我一直信奉的一点就是我来到国外的学习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能给我带来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牛逼的学习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说能学到这个非常牛逼的 concept。 我觉得这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来到国外更多的就是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这个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明白，
我觉得这个才是。